彼得后书，我们读第一章，第一章第十九节，我读给弟兄们听。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让我再读一遍，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我们暂时就读这么多的圣经。我们知道说，这一次我们聚在一起，每一个晚上我们都一同来看诗篇一百十九篇。我们从诗篇一百十九篇，我们愿意靠着圣灵的帮助，能够找到一些读圣经的原则，就是怎样的读圣经。那么早晨呢，我们愿意做一个示范，我们就选了圣经里面的一卷书，就是先知书。我们知道先知书就是彼得后书这里所说的预言，因为它是预言书里面的一卷，是小先知书里面的一卷。刚才我们所读的彼得后书这几句话，实在说来就是告诉我们应该怎样来读像约拿书这样的一卷书。不只是约拿书，就是你读但以理书也这样，就是你读启示录也是这样，就是读耶利米书也是这样，因为这些都是充满了预言。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读预言呢？我们怎样来读旧约的书卷呢？那这里给我们一个原则，他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一直留意到什么时候呢？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当我从前读这一段圣经，我常常忘记了这个晨星呢，在你们心里出现。我从前读圣经呢，总是想到主耶稣就是那个明亮的晨星，没有错，他的的确确就是那个晨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来的时候啊，是在我们没有想到的时候，在夜间的时候，像贼一样忽然的临到。所以主要我们要惊醒等候。一面他是公义的太阳，所以他来的时候，所有人都看见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上。我们相信那个时候所有的电视只有一个转播，只有一个消息，那个不是太空罹难的故事，那是主耶稣回到橄榄山的故事。那一次出现的时候，每一个人从东到西大家都看见，因为当太阳出来的时候，没有一个地方能够看不见它。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另外一面，主耶稣来的时候好像像贼一样，所以呢我们需要惊醒。为什么呢？因为根据预言，我们的主耶稣不只是公义的太阳，我们的主耶稣也是晨星。而我们知道晨星就是在经过一个黑夜的晚上，在早晨天快亮的时候，但是是黑夜最黑最黑的时候所出现的一颗最闪烁最明亮的星，那个星叫做晨星。只有谁能看得见晨星呢？只有那些惊醒等候的人，他们不肯打盹不肯睡觉的人，他们才能看见。因为黑夜最黑的时候，也是人最疲倦的时候，也是人最不容易惊醒的时候。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如果肯惊醒的话，我们就能看见晨星出现。当然我们知道这是读预言的时候很清楚的， 圣经是用这样两幅图画来告诉我们主耶稣将来如何再回到地上来。所以我们读刚才那段圣经的时候，很容易就想到说，只等到曾经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那么我们普通的印象是什么呢？如果我读预言，读启示录，读约拿书，或者这些书的时候，那么我要怎么办呢？就是我若读了以后，我知道是这些预言应该怎样的，这些预言应该怎样的应验。比方说，如果你今天读以西结书，或者你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你会注意，特别读旧约一些书的时候，你再对一对今天的局势，你知道像利比亚扮演了个很重要的角色，而利比亚在圣经里面的确是提到的。所以当你读到圣经里面的利比亚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晨星就很快就要出现了。因为根据圣经里面的预言，我们知道说主的确是回来的时候近。但是我想，我们如果仔细读彼得后书这一段，他这里不是说天发亮晨星要出现，他说只等到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那这里有一个人他在来读预言，那么圣经说到底这个要怎样读预言呢？首先你要留意这个预言，那就证明说你这个人必须是集中全力才可以，你这个人不能够魂游向外，不能一面在这读圣经，一面这个人不知道到哪里去，这个人必须要很集中才可以，而且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和基督的 Logos 能够存在我们的心，那这是基本，这是非常基本。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越用功越好。在这个时候呢，你最好用你最好的记忆力，用你最好的理解力，要把整个的预言留意了。那这个是 Logos。 我相信我们头两个早晨，我们就是提醒弟兄姊妹，当你读约拿书的时候，你要注意它的背景，你要注意神第一次说的话是怎样的话，要留意它。所以大体上来说，第一个早晨和第二个早晨，我们是提醒年轻的弟兄姊妹，读圣经你一定要花功夫的，一定要花，你一定要用你最多的时间，一定要用花你最好的心思，而且要用你最集中的理解力才可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把基督的道，或者说基督的 Logos 能够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心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光停在这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今天早晨和明天早晨我们继续要读约拿书的原因。因为当你光在预言上留意，这是不够的，这个是根基，但是这个不是目的。很可惜，今天很多人读圣经读到这里就停了，他以为说我已经懂得约拿书了，现在我可以拿着那卷书去教导别人，告诉别人说原来约拿是预表以色列，告诉我们这里实在说来约拿的预言实在是说到以色列的预言，或者说你已经明白了约拿是基督的预表，约拿如何在鱼腹里三日三夜，基督耶稣也是如何在地里面三天三夜，所以这是个死而复活的一个预表。我们知道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我们也相信这些都能够帮助别人，但是在这里读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读你留心预言，在预言上留意要怎样呢？要一直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所以这里就给我们一把钥匙，告诉我们如何读约拿书。像我们前两个早晨，我们的确在约拿书上留意，但是问题在这里，你再读约拿书的时候，有没有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那这次我们早晨的目的，就是希望借着圣经里面的一卷书，给弟兄姊妹做一个很简单的示范。但是这个不是说在这个聚会里面你一定会遇见 Rhema， 但是我要说，约拿书如果在你身上是一本开启的书，不是封闭的书的话，那就是什么时候晨星在你心里出现，这才是好。那么什么叫做晨星出现？ 意思就是说，当你在黑夜漫漫的光景里面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晨星出现永远是有一个背景，那就是黑夜最黑的时候。很稀奇，你明明清楚白纸写着黑字，你明明知道了这些背景，你也把所有的参考书都读遍了，你也把所有解经家的意见都归纳在一起了，你觉得这卷书你还是看不见，这卷书你好像还是在黑夜里面一样，那这是这里的光景。但是你知道，就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真的蒙主怜悯的话，要一直等，意思就是说这里需要有忍耐才可以，这个不在乎奔跑，也不在乎定义。所以如果你要问我说到底得 Rhema 有没有秘诀，我知道说在诗篇119篇里面给我们一些的方向，但是我要很恭敬的告诉大家说 Logos 有办法的，你只要头脑好，你只要懂得希腊文，你只要懂得希伯来文，你只要这个记忆力很强，你只要理解力很强，可能你很快的就把神的 Logos 存在你的心里。但是这还没有到这才是好的地步，乃是要一直等等等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心里出现的时候。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圣灵就把神已经在这个预言里面已经说过的第一次的话，原则的话，然后把它涂抹在我们里面，结果我们那个黑暗的心呢，好像暗夜的心一样，结果呢 那整个这颗心呢，我们这个就看见了，就诚心就出现了。到这个时候呢才是好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光，神的话在你心灵的深处开始发光了，开始亮了，你完全清楚，那这个才叫做是好。而这个晨星出现，用我们昨天晚上的话来说，就是指着 Rhema 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教会如何达到成熟的地步，神如何为他的儿子能够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那里圣上那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明明告诉我们说，是用水借着道，而那个道在原文不是 Logos， 在原文是 Rhema。 所以只有 Rhema， 当这颗晨星在我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教会中的污染，教会中许多苍老的光景才能够用水借着道能够除去，然后那个新的生命再注入的时候，就是基督的生命越多注入到教会的这个血液里面的时候，你看见说这个身体就渐渐的长大成人，最后达到成熟的境地，那也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个荣耀的教会。所以我想我用愿意用这一段的圣经再次勉励大家，就是为什么我们早晨要在这里读约拿书，和晚上有没有关系？有很重要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能够借着这一节圣经能够清楚，当我们读约拿书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注意只留意约拿书，或者说我们不能只注意他的 Logos， 要紧的就是我们要从这一卷圣经里面能得着一些属灵的教训，而那个教训是圣灵在你里面做了一个工作，那这个非常要紧。所以我们说，如果你把它这句话用的比较大一点的话，那这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启示。我们说一个人得到启示了，意思就是说他得到瑞玛了，而那个启示一定是根据神的话，他并不是根据一个幻想，或者说神根本没有说他就做了。我昨天散会以后，有一个弟兄告诉我说，他说在韩国啊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有一班弟兄们很爱主很爱主，他们去聚会去了，那么有一次聚会的时候，前面呢刚好啊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水，他们不能趟过去，就他们不能越过这个水，但他们知道说这个他们知道说这个什么呢，他们知道说这个去聚会是神的旨意。所以那个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就在那里说，既然是神的旨意的话呢，我们就应该要从水里经过，那这样的话呢，神一定要保守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就经过了。这个后来呢，他们果然是经过了，但也果然是被淹死了。 所以后来他们有的弟兄们就在一起研究说，到底这个问题在哪里？他们不是凭着信心就这么经过了吗？但是不要忘记了弟兄姊妹，威马永远是根据老克斯。如果神没有说，我们做了，这个不叫的信心。信心是神说了，所以我相信。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以色列他们过红海的时候，因为是神说了，所以他们从红海里经过，海就分开，水就分开。但是你知道那些法老军兵，他们也试着要下到海里面，那结果呢就被淹死。所以我们要学一个很深的功课，如果主没有说，你千万不要动，你千万不要用心理学上的定律，你千万不要自己欺哄自己，那个不叫做信心。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什么叫做信心呢？信心是主一定说过了，有他第一遍的话，然后主根据那一遍的话涂抹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明白神的旨意。我怕说今天很多人在这一点上常常是忽略了，所以我相信我们在起头的时候，我们在这样的着重一下，我盼望说对弟兄姊妹应该有一些的帮助。那现在呢，我们就回到约拿书。我们读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密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我们昨天早晨提起，我们主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和路加福音十一章的话，应该是解释约拿的一个最好的钥匙。你记得我们的主讲到神迹，特别约拿的神迹的时候，特别提到世代，这个邪恶的世代要求神迹，但是神说在这个世代只有一个神迹，那个神迹就是约拿的神迹。所以当我们读约拿书以前，我们一定要明白约拿所处的世代是怎样的一个世代，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是约拿为着尼尼微成为神迹。所以约拿这个故事的发生不是偶然的。约拿为什么在新旧约里面几乎是最大的先知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一个很深的印象，你们的观念里面最大的先知是什么呢？以赛亚或者但以理或者是以西结。但如果我没有领会错的话，如果你真的在旧旧约里要排排队，真的一定要比大小的话，我想恐怕约拿应该是最大的先知了。那这弟兄姊妹因为不容易领会，因为这个很多人说这个因为约拿是小先知书里面，因为所以就觉得他很小。但是你知道啊，是我们的主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证明约拿是够大的，主才能说比他更大，对不对？如果约拿不够大的话，你想主能不能说我比他更大？你知道我个子很高，我能不能和一个三岁的小孩说我比他更大？因为他不够大，我不需要来比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相信说圣经里面有一个，我们知道说有一个先知应该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个人就是约拿。那么神主就拿了约拿的神迹来说明这个世代只有一个神迹，那个神迹是什么呢？就是主从死里复活，或者说对于这个世代来讲，主耶稣这个人就成为神迹。所以我们在起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那个世代到底约拿的世代是怎样的世代。那么现在我们就能明白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怎样的时代，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主耶稣对这个时代成了神迹，能够解决这个时代的问题。这就像我们读挪亚的故事一样，我圣经说挪亚的日子如何，现在也如何。所以如果你要分析今天呢人口膨胀的情况，到民这个女权高涨的情形，你不要以为这是很新鲜的东西，没有的，这是挪亚时代就已经有了的。 所以假设你今天要对年轻人告诉他们，你不必告诉他们哦，为什么这根据最近啊，为什么女权高涨啊，我不是反对女权的，盼望姊妹有没有原谅我，为什么女权高涨，为什么这个人口膨胀，那这些问题都是挪亚日子的问题，圣经里面老早告诉我们了，所以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的日子也何如何。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读预言，要知道用圣经的眼光来看今天所发生的事的话，天下没有新事，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没有新事的，所有的事情从前通通演过的，通通演过的。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能明白现在的日子是怎样，人子日子怎样。但是我们说过，这个神迹是对这个时代的一个反应，这个神迹是对这个时代的一个答案。我们知道今天呢，我们有很多问题不能解决，因为我们没有找到那个中心的答案。我非常喜欢呢，你特别在南美啊，这个特别是浸信会的弟兄姊妹，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聚会，他们有一个很大的标语，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在那个是西了在那个在南美当然是葡萄牙文，那么他那个话就是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盼望，意思就是唯一的答案，这是非常美的。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根据约拿书的话，或者根据我们主的话，对于这个时代，你到底怎么解决它？因为什么呢？因为对于这个时代，犹太人要什么？犹太人要神迹。希利尼人要什么？希利尼人要什么？要智慧。那么你如果去读哥林多前书那里的话，我们的主明明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人要以神迹，人要能力，为什么人要这个人要寻求智慧呢？因为人要道路，人怕不得能找到办法。所以你看，就是今天基督徒无形之中就向犹太人所求的，也向希利尼人所求的。所以今天基督中间所要的，就是只要给我一副药，这一副药我吃下去，就像大力水手吃菠菜一样，然后我的力量就来了。如果你告诉我什么办法，你告诉我，我照着做。我们要能力。还有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没有路了，这个年轻人也没有路的，在这样的一个道德的社会标准底下，这个年轻的一代和年长的一代差了一大截。那么这个时候呢，年长的一代总是觉得这一个年轻的一代完全是造反了一代，连衣服都是代表造反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怎么帮助他们？今天你我怎样帮助他们？所以呢，你到坊间去就很多很多的书了，现在最流行的一个名字就是辅导。辅导呢，那么你需要讲辅导心理学，那么好了，就有很多的教科书告诉你怎样辅导，大概是6个礼拜的辅导。那么你每一次啊，都要到辅导室，基础的辅导室里面呢，去上一堂课，然后告诉你，你结婚以后要这样，要那样，要这样，你丈夫怎样爱妻子，妻子怎样爱丈夫，然后你应该怎样组织你家庭，这个家庭计划应该怎样。听什么这些好不好？实在是非常的好，这些都是方法，方法不是不好，方法实在是很好。但是我问弟兄姊妹，让你们真的，如果所以我说要虚心啊，你们千万不要，你真的把坊间这些辅导书都读一读，你也把今天大家告诉我，有人告诉我你这样的话有个能力，你现在没有能力，因为你没有去一个地方，如果你去一个地方，你能力就来了。或者有人告诉我们说，你没有这个能力，因为你没有喊这个口号，你一喊这个口号，你能力就来了。还有人告诉你说，你没有能力，没有能力，为什么？因为你不做这件事，不做那件事。那现在我给你一些 formula， 我给你一些公式，你照着这个公式，你这样做那样做，没有多久你能力就来了。那么弟兄姊妹，我要问在座的弟兄姊妹，今天你真的以为说你把方法和这些能力办都得到了，我们是不是问题解决了呢？你看见基础问题没有解决，没有解决，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当我们要寻求能力的时候，要神迹的时候，我们谁不要神迹？当然要神迹。但是我们的主斩钉截铁地说，这个时代要神迹，只有一个答案，只有一个方法，只有一个智慧，那是什么呢？那就是约拿 在鱼腹里三日三夜，也就是耶稣基督在地里三天三夜，然后从死里复活。所以是保罗告诉我们，钉十字架的基督乃是神的智慧，也是神的能力。人不是要智慧吗？十字架是神的智慧。人不是要能力吗？十字架是神的能力。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愿意很诚恳地告诉所有年轻的弟兄姊妹，基督教可以说是最复杂最复杂的。如果今天你真的跟随所有的方法，跟随所有的智慧，我们都是一些迷失的人。但是很稀奇，你如果真的到新耶路撒冷的话，你永远不会迷路的。今天在台北很容易迷路，因为路太多了。你在新耶路撒冷不会迷路的，因为你不管从哪个门进来，最后总是一条路，那个路三路的，而最后一定把你带到神的宝座那里去。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有没有一个答案呢？有答案。那个答案什么呢？就是约拿的神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可能不谈十字架而能够得着能力？你有没有可能越过十字架而得着智慧？而十字架在人的眼光中是懦弱的表示。所以你知道，尼采这一班人，还有许许多多反对神的人，他们认为说，今天这个基督徒所讲的哲学是个软弱的哲学，谁刚强的人是钉在十字架上的，因为十字架完全是软弱的记号。但是不要忘记了，圣经告诉我们，十字架在人看来是愚昧，在主看来乃是能力，也是智慧。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主的回答是绝对，没有是或者不，没有又是又复，不是。他说，对于这个世代，这个世代是什么世代呢？对于这个世代来讲，主耶稣只有一个回答，就是约拿的神迹。而主自己也对于这个世代成了那个神迹。那么现在我们首先要问说，这个世代是个什么样的世代？或者说，约拿那个时候的世代是个什么样的世代？我想首先你要问说，约拿生在什么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时代什么时代了。那么约拿大概生在什么时候呢？我很简单的说一下，约拿呢大概啊是生在以利沙晚年的时候。那么你记得以利沙晚年的故事，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啊，他带着年轻的王啊，叫他射箭的故事，三次射箭的故事，你还记得那些故事？那么大概啊，当以利沙晚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约拿大概刚刚好16岁。有人根据犹太的遗传呢，告诉我们那个撒拉就是这个撒拉法那个寡妇，不是接待了以利亚吗？后来他的儿子要死了，后来呢是以利亚把他救活了。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就特别是犹太的遗传告诉我们呢，那一个儿子啊，应该就是约拿。这是有人这样说，但是我相信你不一定要相信接受这个事实，但是就是你不接受它，但是你根据那个时间上的推算，那特别是会读圣经的人，他们的推算呢告诉我们呢，那个约拿呢大概就在那个时候。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以色列国啊已经分作两半，北边呢10个支派，南边呢是2个支派。那么约拿呢是生在北方的，所以后来他做的先知啊就做了以色列国的先知。你知道说这个以利亚和以利沙都是北国的先知，都不是南国的先知。那这一点我盼望大家能够记得。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啊，约拿所处的环境刚好是以利亚完了以后是以利沙，以利沙完了之后几乎就是约拿。那么以利亚和以利沙都非常有名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当变化山上的时候是以利亚做了先知的代表的，那么的的确确那是非常有名。但是我们晓得以利沙呢是接地，是传递那个 是接棒人，是从这个从这个以利亚那里接过来的。那非常可能 而且有很多的迹象可以显示，约拿非常可能是以利沙的接班人。等一等，我们举出一两个证明，举出一个证明来，你大概就能够领会他。所以时间上来讲应该是这样。那么就是政治来说，那个时候以色列国呢，谁坐在宝座上？那当然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国里面呢出了一个有名的皇帝，有名的王，那个王叫亚哈，我们知道。因为你知道啊，在亚哈以前呢，虽然以色列国、他们拜偶像不错，他们虽然拜偶像，但是没有把耶和华神换掉，没有把神换掉，他们是在耶和华神之外另外有所敬拜，但是从来没有人敢把神换掉。所以亚哈的罪呀、可以说是在以色列，坐在以色列国宝座里面所有王里面最可怕最可怕的一个罪，那就是亚哈。那我们知道后来就是耶西别啊，就是他的妻子，这都是很有名的。我不知道到底亚哈因着耶西别出名呢，还是耶西别因着亚哈出名，我不知道。但这两个、可以说是夫唱妇随。我们知道说，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如果要记，如果你记忆不好的话，我想啊，这个记忆很容易记得。就是说，如果你要知道谁在以色列国的宝座上的话，那亚哈你一定要记得住的。那么亚哈的儿子叫约兰，约兰的儿子叫约兰下面的王呢叫耶户，那么耶户下面的王呢是约哈斯，约哈斯的王呢叫约阿斯。那我不麻烦大家，因为我知道这个讲来讲去像都是外国名字，所以你一下记不住了，但是没有关系，你记得他是在约哈斯跟约阿斯王两个当中，大概在那个时候生下来的。我想比较简单容易能容易记的话呢，就是说是以利沙晚年的时候，那么我们可在晚年的时候呢，那么大概约拿呢是16岁的样子。可是我们读圣经不能就这样的去读了，你要还要很深，还要仔细的读一下。对于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最重要的一个解释，或者说这些历史最重要的一个解释是什么呢？是马太福音1章1-17节。我不知道有几个人呢把这一段圣经读了好多遍的，我看很多人读马太福音都从17节18节开始读起，没有人什么第一节一下读到17节的。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然后再生一直生到后来生到耶稣基督，一共多少代呢？大家记得吗？42代。这个42代呢是14+14+14。那为什么是14+14+14呢？因为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家谱。而且在原文呢，你要知道不是第一个先提到亚伯拉罕，第一个先提到大卫，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然后耶稣基督的家谱，这样一直一直下去。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因为马太福音是讲到主耶稣是君王，所以主耶稣是在哪一个君王的这个宝座的谱系上面呢？我们知道根据圣经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马太福音1章1节整个的那个谱系就是告诉你说，我们的主是坐在大卫的，他的确是大卫的后裔，那么他的确是要来的弥赛亚，他要做我们的君王，他要把我们救到一个地步，救到他的宝座之下，救到他的王权之下。那这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的。那么因为大卫这个名字啊，我们说过了，这个希伯来字不是每一个字母都代表一个数目吗？你把它通通加起来，这个大卫呢刚好是14。所以因为是大卫的家谱，所以是14代14代又是14代。那么一共有几个王呢？不多不少只有14个王。你如果去看的话，你数数那里，而且那当中的第二个14代，前面一个14代，第二个14代，末了3个14代。我想光是罗马，光是马太福音1章，我们可以开一次特别的聚会，但是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它。你如果仔细看这个3个14代的话，你会发现只有一个人的名字用王讲的，大卫王。那这个大卫王和我们胃很大的是一个意思，所以有很多年轻人笑别人的吃饭呢，吃的很多像饭桶。那么一个比较属灵的名词，不说他是饭桶，说他是大卫王。那么这样你能够记得啊， 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只有一个大卫王用了王，加了他的开头，加了他的头衔，其他所罗门没有讲所罗门王，有所罗门但是没有加王。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那里，你很清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实呢，就是一共有多少个王呢？是四个王，因为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王。但是呢十四是什么意思呢？十四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十字架的意思，因为你知道我们的主是正月十四号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要晓得说，大卫怎样登宝座，怎样登基呢？他是先受苦后得的荣耀。所以我们的主怎样做君王呢？他是先上十字架，然后呢神立他为主，就基督为主为基督，那么真是赐给他的名是万民之上的名。所以你知道说，马太福音第一章已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不只是我们的王，而且他如何从卑微达到宝座，从苦难进入荣耀，那这个过程都在马太福音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不知道一件很有趣的事，你如果真的和旧约比较的话，当中不是十四个王，应该是十八个王，当中不是十四代，应该是十八个代，十八代才对。那么我要问亲爱的弟兄姊妹，是不是圣灵忘记了这四代？没有的。所以你读圣经的要很小心才可以。当圣灵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他好像是编者手里的一把剪刀一样，他知道在历史上是十八代，但是呢把其中的四代剪掉。用今天新约的话来说，那个世代是失落的时代，是不蒙神悦纳不蒙神纪念的时代。那么是哪四代呢？我想我只讲其中的三代，我们好不好现在很快的，我们你看看马太福音，我想我点一点大家看，指一指给大家看在哪里就可以了。你读第一章第八节，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八节，这个亚撒生约撒法，这个没有错，约撒法生约兰，所以你可以说 约撒法是约兰的父亲，这个也没有错。那么约兰生乌西亚，那么你要记得约兰不是乌西亚的父亲，乌西亚不可以喊约兰是爸爸，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这里断了代了。那当中一共断了几代呢？一共断了三代，亚哈谢、约阿施和亚玛谢，有三代圣经没有记载。那么还有一个地方我想让你们去找，一共是三代或者是四代。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们的神是满有怜悯满了慈爱的神，你还记不记得？但是他断不以无罪的为有罪，那结果那个罪他要追讨多少代呀？三代到四代。你如果在圣经里面要找到一个地方的比方或者一个地方的说明，那个追讨三代到四代的话，那这就是什么？这就是马太福音所给我们看见的。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亚哈谢、约阿施和亚玛谢都和亚哈有关系的，都有份于亚哈的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虽然他们在历史上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在神的眼光中好像他们从来没有坐在宝座上一样。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在人来看，人的时间是根据日历来计算的，但是我们知道根据圣经，圣灵对我们的计算，特别当圣灵在那儿编辑我们的年代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了，有许多的年代神明明知道神略过去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时代是迷失的时代，是失落的时代。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约拿所处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呢？ 约拿生下来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失落的年代中间。所以你说到底约拿在主耶稣的家谱里面，因为这个家谱都是和基督连起来的，那条线都连得起来的。但是很奇怪，约拿所生的那个时代，你去找西约书的话，你读了约兰一下就跳到乌西亚了，你根本找不到约拿所生下来他的那个时代，因为那个时代已经失落了，在神的眼光中根本不承认的。我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就能明白吗？为什么主耶稣讲到约拿的神迹的时候，要讲到这个邪恶的时代？约拿为尼尼微成为神迹，我们的主也神也向着这个时代，主也向我们的救主也向着这个时代成为神迹。因为今天这个时代，除了你用挪亚的日子来形容它之外，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用什么来形容它呢？你只能用约拿所处的时代来形容它，那就是亚哈谢、约阿斯和亚玛谢那些断代的那些情形。虽然历史还仍旧继续，你若看见有的人也坐在宝座上，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整个世界故事继续的表演下去，但是在属灵的眼光来看，让我们记得这个时代的确是邪恶弯曲的时代，是道德开倒车的时代。但是我不是说现在我们的现在不是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好像现在就比从前更差，也不是，是现在因着这个大众传播越来越快速的缘故，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这些事。因着今天我们大众传播有这么多统计的缘故，我们才知道有一个病叫做黑死病，我们也知道它发展的情形。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所有这些羞耻的事，都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羞耻的，乃是从亚当一堕落就开始羞耻的。所以弟兄姊妹，没有多少的稀奇，这个时代只有一个办法，这个时代只有一条路，这个时代只需要一个神迹。你知道连第二个神迹都不需要，这是主耶稣自己的话，他说那个神迹乃是约拿的神迹，也就是我们主从死里复活的神迹。所以我们相信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是什么呢？是唯一问题的答案。但是不要忘记，你不可能光要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基督，你也不能传一个没有基督的十字架。今天许多基督徒们为着安慰别人，为着帮助别人，就从外邦的或者哲学里面借来了一些的思想。你知道在今天哲学里面，你特别你看坊间的书啊，很多坊间的书为什么那样畅销，为什么那样受欢迎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什么？叫做 positive thinking， 就是所谓正面的思想。所以今天很多人辅导你的时候，特别当你困扰，特别当你蒙在一个痛苦里面的时候，那么怎么办？怎么帮助你从那个痛苦里面拯救出来呢？最好的一个办法帮助你逃避。那么怎么帮助你逃避呢？就是完全给你正面的思想。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我要大声的说这是非常危险。你知道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异端的，那个有名的异端叫什么？叫 Christian Scientist。这个 Christian 就是基督徒， Scientist 就是科学家，我不知道这两个怎么混在一起的。那么这个 Christian Scientist 呢，那么这个异端呢是一个姊妹，我不敢说是个姊妹，是个夫人开始的。那么这个夫人开始了以后呢，那么你知道他们有一个，为什么他们是异端呢？他们第一不相信道成肉身，第二他根本不就是不相信人有疾病。他告诉你说，你如果今天生病根本是假的，那个完全是谎言。所以你知道很多人呢，因为接受了这种思想以后，他有病后来没有病，因为没有病了以后呢，结果他们大大的做见证，那一做见证不得了啊！他们那个做起见证来，很多人有录音带啊，什么大大做见证，这个见证一做出去了以后，哎呀，那稀奇的很呢。结果尤其这些人呢，你知道都是大人物啊，或者都是巨商啊，他们受了很多的苦啊，心脏有病啊，血压有病啊，这里有病那里有病，结果呢有人告诉他这个病都是不是病， 病，这个完全是谎言。哦，他高兴得不得了，结果病就医治，一好了以后呢，就出去传了，就一个传两个，两个传三个，你就在美国 Christian Science 是不得了啊，那个发展是快得不得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最迎合人心的一个办法。但是不要忘记了，今天你我是不是像犹太人一样认为说弥赛亚从来是不受苦的？他们为什么不能接受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因为他们从来不能明白以赛亚五十三章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来的弥赛亚一定要受苦的。因为如果真的是弥赛亚的话，应该得荣耀才对。所以如果他进带着荣耀，说是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荣耀的神进来，弥赛亚来了，你叫这个犹太人都能够相信。你告诉他是有一天弥赛亚要钉在十字架，真的明明是软弱的记号。因为在人性里面，人向来就是要逃避的。但是我亲爱的弟兄姊妹，约拿所代表的符号就是逃避的符号。我亲爱的弟兄，办法不是我们能逃避，因为如果我们那样做的话，我们是传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基督。基督是荣耀，但是你不需要经过，你可以越过十字架就可以了，你就可以达到宝座了。但是没有这件事，连马太福音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乃是从卑微达到荣耀。所以我相信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就像小孩子一样，我们当我们经过一个环境，我们害怕，我们不敢面对它。但是你看见没有，我们的神永远帮助我们从苦难里面经过。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你看见的没有桥这个字。你读圣经你们读了半，你们读到桥这个字啊？没有的。有没有说啊，到了红海，过了红海了，神看见这些几百万人过不去啊，然后赶快派军队筑一座大桥，然后从上面经过？没有的。过了约旦河，再过一条桥再过去，有没有的？没有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每次当人到了尽头的时候，第一个不是逃避，第一个乃是从水中从火中经过。从火从水中经过，才能够把我们带到丰富的地步。以色列人从水中经过，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从火中经过，结果他们最后都被到丰富的地步。你记不记得那次主耶稣啊，他们带着门徒们从船上从主说渡到那边去，结果到一半他们忽然觉得要丧命了，把主耶稣吵醒了，然后怎么办？主说你们是小信人。为什么小信人？因为主刚才明明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啊，主说渡到那边就是渡到那边，主渡到那边你没有说沉下去啊。如果主说要沉下去，主老早告诉我们说你沉下去，但是呢主没有说，主说我们渡到那边去。所以神的旨意啊，永远是渡到那边去，不是飞到那边去，也不是越到那边去。为了这个缘故，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你永远不可能在地上找到一个地方，找到一个方法，找到一个原则，找到这个找到那个，然后你能逃到里面去，是不可能的。如果十字架功课没有学的话，这个人就永远不会毕业。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说，主永远，我们不是传没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这个神迹是什么神迹呢？是从死里复活，我们的主自己经过死然后从死里出来。那这点我相信是非常要紧，这样我想我们就能够明白这个约拿所处的情形。那么现在我们再读一段的圣经给弟兄姊妹看，这个约拿他大概16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光景是什么样的光景，我们读他一下好不好。那是列王记下，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第13章，那这一段的故事呢，就是大概约拿16岁的时候的情形啊。我想弟兄姊妹要记得一下，这样的话读的，因为特别是列王记上下，弟兄姊妹普通不容易弄清楚的。我现在很快的读一下，我们从第二节读起啊。这里说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效法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你要这个罪神永远没有忘记，每次讲的这个罪都是个形容词，总不离开。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将他们屡次交在亚兰，亚兰外，亚兰就是叙利亚，在亚兰王哈薛和他儿子便哈达的手里。约哈斯恳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因为见以色列人所受亚兰王的欺压，耶和华赐给以色列人一位拯救者，使他们脱离亚兰人的手。于是以色列人仍旧安居在家里。那我们特别注意啊，在这里虽然呢这个约哈斯啊非常不好，但是呢他仍旧恳求耶和华，这点所以我们的神就答应他，结果就兴起了拯救。我们再读下去，第六节。然而他们不离开耶罗伯安家，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仍然去行，并且在撒玛利亚留下亚瑟拉亚兰王灭绝约哈斯的名，践踏他们如鹤场的尘沙，只给约哈斯留下50马兵、10辆战车、10000步兵。我们就读这么多。这个情形啊，就刚好说出那时候以色列国整个的情形。我们知道到了最后的时候啊，这个可以说是以色列人有史以来啊，这个国力最衰弱最衰弱的时候。他衰弱到什么地步呢？这里告诉我们是全国只有50个马兵，只有10辆战车，只有10000的步兵。你们想想看，这个光景就刚好说出以色列人属灵的光景。因为我们知道说整个以色列人的政治啊，和他们的中 和这个神中间一直有连带关系。那因着他们属灵光景低落的缘故，我们知道说 我们知道说这个因着属灵光景低落的缘故啊，所以我们看见说神呢就他们那个地上那个在国力所表现的情形呢，刚好是说出他们属灵的荒凉。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在以色列历史里面很少有一个时候就像约拿16岁的时候经历的，他四周围看一看的时候，在全国的境内只能走到50马兵、10辆战车和10000步兵。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里面最荒凉的，也就是在我们所说的，如果你要形容，在那个失落的世代、迷失的那个世代、断代的那个三代里面。在这样一个属灵荒景的光景中间，我们知道神还为着自己留下7000人是没有向巴黎屈膝的。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啊，以利户啊被不是以利亚被追赶的时候，他到一个地步啊，他非常的沮丧，他以为说全世界只剩下他一个人是得胜者，结果是神告诉他说还留下7000人是没有向巴黎屈膝的。我要问弟兄姊妹，当你真的处在这种属灵荒凉的光景底下的时候，你我要怎样的反应？你我一定要叹息，传福音没有人得救，许多人都爱世界都不爱主，好像整个国内就50马兵、10辆战车、10000步兵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心里就开始摇动了？你觉得整个希望就没有了，我们就让他去吧。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样的环境底下，谁能够起来做什么呢？但是我们感谢主，约拿的父亲叫什么名字？亚米泰。亚米泰就是这7000人里面的一个。我盼望弟兄姊妹，年轻弟兄姊妹，你们回去好好读圣经啊！神说啊，我还有7000人没有向巴黎屈膝的。我请大家找出这7000人里面，你不能把七千个名字都找出来，但起码你要找出几个来，对不对？这才是读圣经的路。那么有一个路就是，你最少知道说约拿是7000人里面的一个，是没有向巴黎屈膝的。当他放眼望去，看见整个 属灵光景低沉，神的子民拜偶像，好像神的荣耀退去的时候，那是我们常常叹息，也是常常我们灰心失望的时候。特别是一个老年人，年轻人会说，让我来扭转时代，让我来做什么。你知道，一个人到了年老的时候，他力不从心的时候，当他看到这些可叹的光景的时候，十个有九个已经放弃了。但是你知道吗，亚米泰的名字是什么意思？亚米泰的名字就是阿们的意思。我问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所罗门荣华的时候你能说阿们？在约哈斯荒凉的时候你能不能说阿们？当你看见教会非常的热闹，传福音传出去，很多人得救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说阿们。聚会人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说阿们，特别年轻弟兄姊妹，人越多啊，如果一两千个人呢、啊，那别人阿们喊的，他就跟着凑热闹，也来阿们，你阿们很容易喊的。但如果聚会来，你一张一看的，这四周围是小猫三四只，你的阿们也懒得喊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但这里有一个人能从深处，对于神在这个环境里面，表面上看上去是乌云满布，但他能用信心的手抓住神，他仍旧能够对神说阿们。因着他向神仍旧忠心的缘故，所以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的神有一个形容词、啊、叫做阿们的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这句词，你们去读你们的圣经，圣经里面有一句啊，说神是阿们的神。在这个时候你要经历说神是阿们，因为什么？因为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没有又是又不是。在外面来看现在是黑云满布，但是你永远记得，在黑云满布的上面太阳永远在的。所以虽然在这个黑暗软弱失败荒凉的光景底下，我们知道说有一个人叫做亚米泰，结果呢他的名字叫阿们，意思是说他能够对神说阿们。因为那个亚米泰这个字和阿们是一个字的。我顺便的说一句话给弟兄姊妹听，特别你知道啊，在荒凉，特别在古教会的时候，你知道不是教会受逼迫吗？这个教会受逼迫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大家都不敢用基督徒这个字，所以如果两个基督徒建在一起的时候啊，他们你拿了拐杖，我如果也拿了拐杖的话，那么怎么办呢？我怎么告诉对方说我是基督徒呢？那有一个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我在沙上面画一条鱼，那么然后呢他也在沙上面画一条鱼。你知道为什么是鱼啊？这个 fish 啊，是这个字是希伯来文字，是希腊字，那就是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如果没有记错大概是这样，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还有加上救主，我忘记了。你把这个几个字的希腊字第一个字拿出来，把它拼成就是希腊文的鱼这个字。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们教会受逼迫的时候啊，很多都是记号的。你不要忘记的，连那个666都是记号的。今天我们很多人说666这个是那个，但是其实当约翰写666的时候，是谁在位的时候？是尼禄在位的，还在位的时候。所以是尼禄，他特别指着尼禄的时候，你知道，当他讲到尼禄的时候，他才讲特别写到666，那是当时的情形。当然，将来预言有666。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把尼禄的名字加起来的话，刚好是666，尼禄王。我们这是尼，我想，你有的人翻到尼禄，有的人翻到尼罗，那就是这个逼迫神教会很厉害那个罗马皇帝。所以你知道，在那个时候早期的技术，很多的话都是用 symbol language， 都是用记号的。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约翰就在那个背景底下，所以他讲了66，你们要记得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数目。当然这里面很清楚，那里讲到73呢，讲到那个七啊，和那个罗马是73之城都很有关系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当时古教会的时候为着逼迫受逼迫，所以他们常常用一些记号来告诉你这个是什么鱼啊这些东西。那么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大家弟兄姊妹在一起彼此写信鼓励大家的时候，怎么鼓励法的？在你写完信以后，最后一定要写99。那99什么意思呢？你把希腊文的阿们呢这几个字把它加起来，刚好是99。 所以后来呢，他们不设说阿们，因为他们不能大声的说阿们。结果怎么办呢？他写信的时候就写解释九。弟兄姊妹，当全教会受罗马帝国逼迫的时候，他们转入地下。你知道，你如果到罗马去，你不要到地上看，你要往地下看，那么地下才是基督的宝藏啊！我不知道你们去过罗马没有？我觉得去罗马的印象最深，我觉得罗马最好看的不是地上，罗马最好看是地下的。那个时候，基督徒们几乎把罗马的地下几乎差不多挖空了。你如果现在去到罗马去，有一个地方你特别下到那个地底下去看，有很多的标志，有很多基督画的鱼啊，那个你的心才是受感动，你真是觉得当初教会受了何等的逼迫，但他们能够彼此阿们，能够彼此勉励说神是阿们的神。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当约拿的时代，一个失迷的时代，一个教会荒凉，一个属灵光景荒凉的时候，是应该我们彼此勉励的时候。那亚米泰就说出他是7000人中的一个人，他就在这个时候生下了约拿。约拿的名字是鸽子的意思。你知道鸽子最美丽的部分是哪一部分？是他的眼睛。所以你读到歌中之歌的时候，那里讲到我的家人，他那个眼睛像什么？像鸽子眼。因为鸽子的眼睛是最美丽的，也是最单纯的。当整个的以色列上下受尽污染的时候，在这里当他生下他的儿子的时候，他为他儿子取名叫鸽子。结果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说，约拿一生的特点就是鸽子所代表的。鸽子有一个特点，就是当他看不见他自己的所爱的人的时候，当他看不见他爱的对象的时候，他会爱你。这是鸽子的特点。在那个时候，我们相信约拿看不见神的脸，看不见神的同在，因为整个以色列属灵光景荒凉，所以约拿是鸽子所代表的。特别当你看见不见神的同在的时候，会爱你。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约拿名字的意思。就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底下，约拿生下来。那么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你如果我想啊，这一点我们也许啊，对我想我们需要读一下这个，在马太，在约拿书没有的，但是我们如果读列王记下第14章，我们就会清楚了。列王记下第十四章。列王记下第14章第25节。所以从这一节圣经，你知道约拿的确有这个人，你不能说这个。所以历史，约拿的历史也是对的。你看啊，列王记下14章，我们读25节，他收回以色列边界。这个他是谁呢？是耶罗波安。这个耶罗波安是谁呢？是约哈斯的孙子，是约阿斯的儿子啊，这点我想我们记得一下。那么他呢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阿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所以这里你看呢，有几个形容词。一个呢，他的父亲是亚米泰，所以这证实了是阿们的意思。他哪里来的人呢？他是哪里？是加特西弗的人。这个加特西弗啊，这个原文的意思是酒榨的意思。不过这个酒榨是在井旁边的一座酒榨，所以这里有井，这里也有酒榨。这个井在圣经里面一直是代表牲畜的生活所的，酒榨是一直代表十字架的工作所的。意思就是说，一些葡萄 你如果把它放在几这个这个有榨池里面，在那个酒池里面的话，结果很多人脚踩在上面，然后那个这个葡萄呢经过剥夺以后，最后呢就流出酒来，就流到另外的一个酒榨去。所以呢，这个在圣经里面，一个酒榨，一个井，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么这个加特西弗呢，刚好是这两个意思加在一起。但是有趣的一点在这里，这个加特西弗在哪里呢？加特西弗大概在拿撒勒前边北方大概十里的样子，十公里，最多十公里的样子，就是在拿撒勒的北方。那么有趣，如果你要读约书亚记的话，首先你们弄清这个加特西弗在什么地方。那么加特西弗在我想我顺便呢提一下哈，因为为了在座年轻弟兄姊妹，假设说你要找加特西弗，你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有两个办法。一个呢就是你找圣经汇编，这个圣经汇编你会告诉你加特西弗，你知道他在哪一集哪个地方圣经，你把那些地方圣经都读了，那你就会了，这是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呢，你就是找圣经字典，那么圣经字典会告诉你说这个加特西弗在什么地方。那么我们很感谢主，在中文里面有一个最好最好的圣经字典，我不知道大家用过没有。因为这个圣经字典呢，是根据西方的一部非常好的圣经字典翻译过来的。那这个字典什么呢？就是圣经百科全书。所以我想在坊间里面一定可以买得到的。那么圣经百科全书就是一本工具书，假设说你读加特西弗不清楚的话，他会告诉你加特福特在哪里，不过他所引的圣经你还是要好好把它读过，那这样的话呢，对加特西弗你就有印象。但是我的点在这个地方，我特别提醒大家，就是你们如果好好的读约书亚记，特别读到十九章的时候，那里会告诉你说这个加特西弗啊是在哪里呢？是属于哪一个支派的呢？是属于希伯伦支派的。所以这个地方啊是希伯伦的地方。那么希伯伦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那么你如果读马太福音的话，第四章你就晓得了，这个希伯伦呢是在加利利那个地方。好，现在我问弟兄姊妹，如果约拿是从加利利来的，那我问你们，加利利出过先知没有？有没有出过先知？当然出过先知嘛，因为约拿绝对是先知嘛。那约拿是从哪里出来的呢？他明明显显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对不对？很清楚的。结果有一次，你记不记得尼哥底母替我们的主说话了？替我们的主法利赛人跟那些跟犹太人说话。你看那些犹太人怎么回答呢？他说：“你好好去查考加利利有没有出过先知。”我问大家，这句话是不是谎言？是，绝对是谎言。加利利最少出了一个先知，他的名字叫做约拿。那约拿如果你翻成希腊文就是约翰的意思，我看看大家能够记得。所以我们知道说希伯伦是出过先知的。那么好，现在我读一段圣经给大家听，你们不需要读，我把这一段圣经读给大家听，你们就会很清楚了。我不告诉你们哪里哈，盼望你们能找得出来。这里有一句话说，论希伯伦说，希伯伦啊，你出外可以欢喜。希伯伦什么时候打发先知出去过的？加利利什么时候打发先知出去过？对这个先知说，你出去你应该欢喜。亲爱的弟兄姊妹，第一个例子是谁呢？就是约拿。但是很可惜，约拿这次出去一点都不欢喜，当时叫他往东的时候，他往西去了。可是弟兄姊妹，后来另外有一个先知，更大的先知，他也是从加利利出来的，那就是我们的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人认为加利利能出什么好东西呢？但是你看见，当我们的主被打发出去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如果你读圣，你还记不记得？你我如果读圣经的话，圣经告诉我们怎么说呢？当他出外的时候， 他明明知道摆在他前面的是十字架，但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因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约拿是从西布伦出来的，他也被打发出去。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圣经是我们知道说他不快乐，他应该往东去，结果往西。我们的主被称为拿撒勒人的耶稣是从加利利出来的，这个代表他的卑微，但是他为着摆在前面的喜乐，弟兄姊妹，这个喜乐是什么喜乐？这个喜乐就是一个产妇，当他生产的时候是忧愁的，没有一个人碰到苦难不畏缩的。有一个生产的母亲，将要生产母亲告诉医生说，够了够了，我不能再忍受了，你用什么方法只要把我的痛苦解决了就可以了。但是不过再过几天，不过在一点点的时候，从那个痛苦的背后有一个生命要产生出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看见了十字架的痛苦，也看见了前面的喜乐，所以他能够像圣经里面所预言的，希伯伦啊，你出外可以欢喜，因为前面摆着约拿所没有看见的喜乐。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就看见说，约拿整个的故事严格说来是以什么来做模型的？是以基督来做模型的。当你这样摆在一个天秤跟另外一个天秤比起来的时候，就显出我们的亏欠来，而亏欠的那一面刚好是预表我们的一面，荣耀的一面是代表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的一面。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难怪 Dr. Kendall 说，他说他可以从 约拿书里面看见他自己，而且他能怎么说呢？他能说约拿书乃是基督徒经历的一个预表，那一点都没有错。所以弟兄姊妹，你从这里你就看出来，约拿的的确确和约拿和我们的主不同的地方。那这个光是从那个加西福特，我相信我们加特西福，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出这一些非常重要而且非常有趣的几个点来。那现在呢，让我们再继续下去。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去。现在从加利利要打发一个仆人，要打发一个先知出去，往哪里去呢？往尼尼微去。我们观念里面的尼尼微啊，可能都不是很大很大的尼尼微，但是如果根据考古学所给我们的一些资料啊，我们知道说尼尼微的城啊是一座很大很大的城。这个一开始说的尼尼微大城，这个约拿书的结束呢也提到尼尼微大城。这个大城啊，几乎是在属灵的意义上是要和耶路撒冷城对抗的。你知道耶路撒冷城是神的城，对不对？ The city of God， 我们都知道那只是神的一座城所。这个尼尼微的意思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神的伟大的城，但这是个假冒，这是尼尼微的意思。那么它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它大到一个地步比巴比伦还要大。它的形状很奇怪，尼尼微的城的形状不是圆的，是个梯形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是梯形的，但是考古学这个找出来的确是这样。那么如果你在这个梯形的这个城墙啊，你如果真的跑一圈的话，那你最好不要跑的，就要开现代普通的汽车，那就是普通的速度。如果是普通你一个钟头在高速公路上所开的那个速度的话，那么你从这一个绕一个尼尼微大城，你需要多少时间呢？大概需要一个钟头。我想这个城不见得会比台北小的很多。那么这个城墙呢，是宽到一个地步，可以三部马车一起跑的，但那个马车是个很大的马车。那么这个城墙不止这样，这个城墙啊，一共有多少高呢？这个城墙啊，大概有30公尺那么高。那么这个30公尺还不要紧啊，它这个上面一共有几个堡垒呢？有1500个堡垒，而每一个堡垒啊，每一个堡垒的高度都是60公尺高。那么还有呢， 大概就是60公尺高。
所以你看看1500个堡垒跑，就是围绕在这样的一个城，
而且他所在的地位非常的显要，因为就在那个 Tigris 不知道翻成什么，一个很大，不是尤法拉底，另外一条河，几格勒西河啊。那么这条河呢，它就在河畔上面，就在河畔上面。那么所以可以说是那个时候啊，这个亚细亚这个东到西的一个交通的枢纽。所以这个城呢，可以说太重要，太重要了。但是不要忘记的是，为什么是尼尼微城？我们说过了，是亚述的首都。
而这个时候，当约拿被派到尼尼微的时候，正是亚述要并吞以色列的前夕。意思就是说，没有多久以后，要把整个的以色列国，就是十个支派，从他原来的地方像一根树一样拔起来，然后扔到很遥远的地方。那么同时从别地方就搬来了一般所谓混杂的撒玛利亚人，也把他们的宗教把他们的神也带来了。那这就是后来为什么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的原因。那以色列国的王国远比犹大的王国要早很多，那就是王在亚述王的手里。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我能够明白为什么约拿不肯到尼尼微去。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清楚他的背景才可以，如果你不懂得背景啊，我们常常拿自己和约拿比。你知道有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年轻弟兄姊妹，我自己有时候这一比一比，自己又很害羞啊，脸会很红啊，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感觉啊。你知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不知不觉啊，把自己跟保罗比了，或者把自己跟摩西比了，或者把自己跟这个人比跟那个人比。弟兄姊妹，所以难怪有的时候你看那些聚会里面那么多保罗啊，这个说话这些都像保罗一样啊，还那么多摩西讲话声音，哎呦，还有好多都像以赛亚一样啊，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知道啊，每个人呢、啊，不清楚都有那个感觉。但你不要忘记了，你今天很多人是没有保罗的生命说保罗的话，你就像小孩子说大人话一样。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我想起我年轻，甚至我现在讲的话，也是你会脸红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不觉以为说我们跟这些人差不多。所以不错啊，我们在这一本圣经里面，我们是看到约拿就是我们的光景。但是严格说来，你真的跟约拿比啊，那差得远得很哦。我跟约拿比也差得远得很哦。你知道吗？你我背叛神，约拿也背叛神，这个背叛都是不对，但这个原因很不一样，很不一样。你我如果稍微懂一点约拿为什么这样做，你这整本约拿书都不一样了。很可惜啊，我们主观到一个地步就把约拿读到我们身上，然后我们来读，所以难怪我们读不出光来，原因就在这地方。所以我们一定要问说，这里一定有一个不正常的事情发生，一个反常的事情发生。为什么一个神的仆人，一个爱国的先知，他居然能够不肯到什么？他不肯到尼尼微城去。那第一点我们说过，是这件事情刚好是发生在亚述，就是尼尼微的国王要并吞以色列的前夕，要侵略以色列的前夕，然后神让这件事情发生的。那这个对约拿来讲是个非常大的试验。你我要知道，时间在神的手里。也不早也不晚，神在时间的意思，在 timing 上，在时间上，神算的是刚刚好，为着要让约拿学美好的功课。所以这一点我盼望我们要记得，你不要以为说为什么是忽然发生，没有的。所以就的 timing， 就是时间来说，是刚刚好对方要侵略以色列国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呢，约拿神打发他到的尼尼微去，这是时间。那么就约拿本身来说呢，我们知道不光约拿就是生命来讲他是鸽子，就是工作来讲呢，我们知道说是当时工作非常有成就的一个先知。我不知道刚才你们读，你我在一起读这个列王记下的时候有没有注意，我们好吧把那个再读一下，我想这个很要紧。列王记下14章我们再读一下。
十四章，我们把刚才的地方再读一下，我们读二十五节。
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阿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布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所以你看见呢，在耶罗波安以前，约拿已经发出预言了。那么根据这个预言是什么呢？根据这个预言就是说，这个以色列要把一些东西收回来，要把一些版图收回来。
我们刚才说过了，在耶罗波安祖父的时候，只剩下多少头毛，只剩下多少头马，多少个兵，你我都知道的。所以那个时候可以说是非常可怜的时候。但是呢，结果因为神用约拿的缘故，结果约拿就说预言了。那根据那个预言呢，许多以色列的版图通通收回来了。那请你们注意啊，这里讲得很清楚，到底收回了多少版图。
这里说是从哪里，从哈马直到阿拉巴海。
你知道哈马是什么地方？你们如果知道哈马呢，就在黑门山的北部。你知道叙利亚就在黑门山的北部啊。我曾经到过这个加利利海，你一直往北看根本看不到黑门山的。所以这黑门山可以说是加利利海在最北边的一座山。那么这个黑门山再北一点呢，那就是叙利亚了。那么这个很可能都包括什么呢？很可能 都包括大马士革，就大马色在里头。所以从那个地方一直到什么地方呢？一直到阿拉巴海。阿拉巴海什么海呢？阿拉巴海就是死海。死海呢就是沿海，就是世界上最低的那个海，就是在约旦河东的那个，你知道，就靠近耶路撒冷附近不远的。我们一到了耶路撒冷第一天呢，那天下午迫不及待的就到死海去，因为那里很多，不是死海那里很有趣啊，因为很多人都可以躺在上面看报纸啊，因为那里是浓度最大的，因为所有的水都往里流啊，都不往外流，很多地图就像死海一样啊，光进来不出去的。所以呢，浓度越来越浓，越来越浓，那可以说是，所以这个里面没有生命的，里面不可能维持生命的。那么这个死海呢，我们知道就在耶利哥旁边的，也就是在耶路撒冷不远的地方。所以你看呢，北边到了黑门山，南边到了死海，这个整个的版图都拿回来。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版图可能是以色列国最大的一次。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每次读到约拿书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约拿的成就？一面他是鸽子，另一面呢，神实在是使用他，他做了一个工作，他成就了，根据他的职事，结果所带来的影响比以利沙、比以利亚都还要重。以利沙呢，你如果好好看以利沙，这个他快死的时候的情形，你看见他就气那个王啊，为什么你只打几次？为什么只打几次？因为你多打几次的话呢，以色列就可以多打胜仗。所以你知道是那个时候的胜战呢，可以用几次几次来算的。这就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整个的国力是不行的。但是呢，经过了约拿的服侍，经过了约拿的祷告和约拿的执事，结果你看那么大的版图收回来。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能够明白，约拿的确是爱国的先知，也是爱神的先知，也是非常有成就的先知。如果你要看见一个神的仆人，你只要看他的工作，像他这样的工作证明他是出于神的。因着他的忠心，他的父亲叫做阿门，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你我绝对不能以为说他是普普通通的神的仆人，不是的，他是在神的手中被重用，而且曾经有个得胜的经历，带着全国得胜的。弟兄姊妹，圣灵就留下这一笔，告诉我们说是这样的一个约拿，当神叫他往东的时候，他往西去。好，现在我们进一步要问说，那到底约拿为什么要跑到西边去？他为什么不肯往东去？我想这个问题不是很简单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很细 很细心的来看才可以。我们首先问几个问题，他为什么逃？第一，他是不是懦弱所以逃走？当然不是。为什么？因为当他最重要的关口的时候，他说你把我举起来抛在海里面去，他是一个很勇敢的一个人。第二，我们问他，他是不是因为嫉妒向外邦人传福音？我们说有一点点，但是不多。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你知道说，等到人家问他说你是谁的时候，你叫他向他们好好的做见证。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的神是怎样的神，所以他能做见证。第三，是不是说因为有的，因为他怕说以色列人会怪他，你怎么自己的葡萄园都不看守，你跑到别人家里面去？你知道这就是今天英国很多神的儿女们他们的呼吁。因为你知道英国，从英国拆出去的传教士不知道有多少，但是英国的基督徒他们今天怎么说呢？他们说你们到往外面去了，你们完全不顾家里了，所以英国属灵的光景是非常非常的荒凉。今天所以我们知道现在有一句话叫 home mission， home mission 就是说注意到家里的工作，你们不要老往外去啊，往外去的话不错，福音都送出去了，但是台湾怎么办呢？这就好像有的人说啊，你们怎么跑到台北去啊？这个台北的工作还没做好，怎么跑到台北啊？你知道，这是我们许多人的观念，就从你看这个神的儿女中间纷乱的声音多得很。但是我们知道这不可能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虽然没有去尼尼微，但他跑到他斯去，他斯也是外邦的地方，所以这证明说这些答案都不可能。那么现在呢，我们一定要找出来到底为什么。那么这样我们在读约拿书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它。那为了这个缘故呢，现在我们来读一节的圣经。我想这节圣经是很要紧的钥匙。我们读列王记上，列王记上列王记上第十九节，十九章，列王记上第十九章，我们来读哈，第十五节，耶和华对他说，这个他就是以利亚，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去，到了那里，你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阿伯米和拉人沙巴的儿子伊丽莎做先知。好，我们暂时读这么多。你知道神呢、啊？对，给你知道这是在神说我还留下七千人之后。鼓励了不是，这不是在这说以前，就是神对以利亚说话了，然后神告诉他三件事。第一呢，你要去告亚兰王哈薛，就是叙利亚王哈薛。第二呢，立耶户做以色列王。第三呢，是立以利亚以利沙做你的先知。我不知道大家，你们读这段圣经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是你们不大懂得的？我当初就是不大懂。因为什么？因为当神叫他去高哈薛的时候，那你要知道哈薛是在什么时候被高的，这点你要弄清楚。哈薛做王的时候啊，以利亚老早不在了，老早升天了，对不对？你们去读圣经，是有一次啊，哈薛跑来找以利沙，哈薛他自己的主子，就是哈薛那时候还不过是将军，他来见这个伊丽莎，结果伊丽莎告诉他说，他的主人的病啊是不会好的，而且将来哈薛一定要做王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件事是完全发生在伊利亚根本升天以后的事情。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根据历史来说，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以利亚怎么可能会高哈薛，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不要忘记了，是谁高了哈薛呢？严格说来，
是以利亚在以利沙的灵里面告了哈雪，这是事实。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你要知道说，以利沙的灵也就在以利，也就在约拿的灵里面，因为他们都是先知，而且都是很大的先知。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以利沙说我要双份的圣灵。所以我们读历史的时候，你看见很多历史的事情发生，按理来讲根本那个事没有发生，根本就字面来讲以利亚没有告哈雪，但是实在说来，以利亚是在以利沙里面告了哈雪。所以这证明说，以利亚的灵就在以利沙里面，以利沙的灵就在约拿里面。而约拿这个灵是这些灵什么灵呢？这个叫做先知的灵。那现在我们来看以利沙的灵什么灵，让我们来看一下，很快看一下，就是列王记下第八章，列王记下第八章第十一节，神人定睛看着哈薛，甚至他惭愧，神人就哭了。你看这次啊，很稀奇，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以利沙呀，对着哈薛看，而且一看定睛看他以后呢，神人就哭了，就是以利沙就哭了。哈薛说：“我主为什么哭？”回答说：“因为我知道你必苦害以色列人。”用火焚烧他们的宝藏，用力杀死他们的壮丁，摔死他们的婴孩，剖开他们的孕妇。哈薛说：“你仆人算什么？不过是一条狗，焉能行这大事呢？”以利沙回答说：“耶和华指示我，你必做亚兰王。”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什么的灵呢？这是以利沙的灵。当以利沙看到哈薛的时候，他知道说以利沙以哈薛要做王，那因为以哈薛要做王了，结果他里面的灵能看得比这个更远更远更远，那就是有一天，你知道哈薛要起来逼迫神的百姓，那个逼迫的情形呢，就是用火焚烧他们的宝藏，用刀杀死他们的壮丁，摔碎他们的婴孩，剖开他们的孕妇。当他看见他们呢，他这个子民，他的百姓的惨状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以利沙就哭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解释说为什么约拿逃到哈约西逃到约阿斯，逃到这个什么诗他诗的原因。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为什么？很清楚，因为以利沙的灵就在约拿的身上，约拿的灵就是以利沙的灵，他就是先知的灵。所以你知道，如果他能预言说有一天以色列要收回版图，从黑门山一直到死海，这个要这样大的版图的话，他同时能看见有一天亚述王，就是尼尼微王，一定要率领大军压境，然后把他的子民就通通的从以色列地就带走了。弟兄姊妹，如果你我真的是拉结的话，当儿女从坟墓旁边经过的时候，当然要嚎啕大哭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因为这个缘故，约拿因为有以利沙的灵，就像以利沙有以利亚的灵一样，这个先知的灵不只有先见，而且因着他所看见那个光景，他感情感上摸着他最深的情感。所以你看见一个以利沙神人居然哭了，一个非常刚强的一个人他哭了。为什么哭呢？因为他的哭就像拉结的哭一样，当他看见南方的百姓，特别是以耶路撒冷的百姓，他们被掳经过他坟墓的时候，他要嚎啕大哭的。所以让我们记得，南方的被掳，你要听见拉结的哭声；北方的被掳，你要听见是以利沙的哭声。不要忘记了，以利沙的哭，我相信约拿是永远不会忘记。而当约拿自己进执事的时候， 他在先知的灵里面知道说有一天这个尼尼微城的王要来侵略他们，而且要把他的百姓掳去，而且要摔死他们的婴孩，剖开他们的孕妇，杀死他们的壮丁，用火焚烧他们的宝藏的时候，我要问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一个爱国的先知他一个最大的反应是什么？就是巴不得尼尼微能遭受审判。现在时候到了，因为尼尼微那个罪恶的声音达到神的耳中，就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那这个时刻应该是什么时刻呢？就是神毁灭尼尼微的时刻，也就是好像当初神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刻一样。因为许多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你如果读到这个约拿书啊，这个前面这个口气啊，和当初神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是一模一样的。所以约拿是个懂得圣经的人呐、啊，你只要听听神的口气，你就知道说尼尼微那个罪恶隐瞒到一个地步，几乎就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那现在神说要毁灭，神说他的恶已经达到我的面前，他知道说如果我顺服神的旨意，这些人悔改的话，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有一天亚述王要侵略他们自己的国家，然后呢要摔碎他们的孩子，那么结果就弄得国破家亡。他爱自己的国家，他爱自己的百姓，他不肯这件事情发生。所以弟兄姊妹，他宁可什么呢？宁可让他巴不得是神能够审判尼尼微以后，他就知道说，那么这样的话，他的百姓就可以得到保存。这样的话呢，那么以色列国就没有被毁灭的危险，以色列国就没有亡国的危险。弟兄姊妹，为着爱神，为着爱神的子民，为着神的见证，为着神所赐的，为着神的产业，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能够领会他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什么呢？我们用四个字来表示他，他做了自我放逐的事。自我放逐的事，什么叫做自我放逐呢？因为他觉得在这个情形底下，如果他能逃到他市去，因为他市啊，你如果去的话，来回最少要三年，这是根据圣经别的地方告诉我们。如果来回需要三年的话，他知道只要我这一次踏上了那只船，神怎么抓我，要抓我要等三年以后才能把我抓回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约拿的一个心态，他背叛神，他没有顺服神，是在一个什么理由一下呢？是在一个最高尚的理由之下来顶撞他的神。所以为着他自己的百姓，为用新约的话来说，为着弟兄姊妹，为着主自己的见证，他不愿意看见主的见证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怎么办呢？他觉得让我来牺牲我的自己，让我离开神的面，那么有一个问题能够解决，整个的局面就能改过来了。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没有人把福音传给尼尼微人，那尼尼微注定是要毁灭的。如果这件事成功的话，那么整个以色列民族就得着保存。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约拿是最被误会的一个人。约拿没有错，神叫他往东往西，这是错的。这就告诉我们说，许多时候我们没有顺服主，都是在一个非常高尚的理由之下。你不要以为说这件事情我们从来没有做过。我有一个外甥啊，我前不久回国的时候，我在房间里面做了一些事情，那么在准备的时候，他的婆婆告诉他说，你不要去吵你的舅舅啊，不要随便进去啊。结果呢，没有多久他还是进来跟我谈天了。谈完天以后出去了以后啊，给他婆婆发现了，婆婆说，你怎么搞的，叫你不要进去你非进去不可。他说，我跟舅舅有一点交通啊，我们不过在一起有点很好的交通，就是他认为说你只要用交通这个字眼呢就很光明堂皇。你要知道说，很多人都是在最正当光明的堂皇之下，里面告诉他说你不可以喝酒，他说让我们喝一点提摩太酒吧。
我在这里不是说可以不可以喝酒的问题，我是说一个心态的问题。到底我们是在一个什么心态底下，我们没有顺服我们主人？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十字架需要做多深的工作。一个爱主的神的仆人，一个忠心的仆人，他为着忠心的缘故，他宁可背叛；他为着爱主爱百姓的缘故，宁可顶撞。所以我们知道说，爱主一定爱教会，爱教会不一定爱主。应该要彼此相爱，爱神常常是爱弟兄姊妹。但是我们说，许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为着要保护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做了一些事是违反我们良心的。我相信如果我们诚实的话，在神的儿女中，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再说，约拿书是一本太重要的书，因为约拿书这里所学的功课是一个非常深的功课。当约拿落到这样光景的时候，就做他的动机来讲是非常高超的，但是就做他这个最后的情形来讲，他是没有顺服神。但是很稀奇的是，你有没有觉得一件事很稀奇啊？他虽然背叛神了，结果呢，他到了船上啊，他能睡得很好。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良心完全没有感觉。你知道为什么他良心没有感觉啊？这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我想这里是非常重要的。你们如果要注意看他的话，非常非常有趣的。你知道，当然第一个原因，他为什么睡着了？为什么沉睡了？首先告诉我们说，这个约拿身体非常好。他那一次啊，他你知道约伯在什么的？是 Joppa 就是他到了这个约伯那个地方，就是海岸就是现在泰拉比的地方。你们的现在如果那个附近，你们如果坐飞机啊，我记得我一次从德国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坐飞机第一站就是泰拉比。所以如果你从上面一看的话，没有多久就会看到约伯那个地方。那么你要知道啊，这个约拿是在撒玛利亚那里。你如果到了撒玛利亚，你说那个当中有一段很长很长的路。那次啊，我看了约伯一定跑得很快很快，他身体好得很，他唯恐啊慢一步给神逮住了，所以呢，那次跑得很快很快，所以一下子到了船上。你知道一个人如果跑得很快，气呼呼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你格外累的，而累的时候的睡的时候就像就睡着了，而且一定睡得很熟很熟，像雅各一样。你说雅各累到一个地方，他枕的是不是一块绣花枕头，他枕的是丝绸，他能睡着啊？你如果要是不累的话，你东捡捡西捡捡，这个房子也不对，那个棉被又少，等你真累的什么地方都能睡的。我们知道说那个地方啊，不应该是约拿睡觉，所有外邦都在祷告，他能睡觉，你证明他实在是累，这个身体上实在是累。他能那样的跑，能那样的花力气，表示他怕，他就是说胃口，他慢一点的话，一被神宰去，一到了那个尼尼微一悔改，他知道神的心呢，问题就在这里啊。他一定知道说神的心爱他们，如果我去的话，他们一悔改以后，亚述继续存亡，那么那些故事就要发生了。所以他赶快跑，跑到那里，那么就是外面的身体已经算是累了。那么但是现在呢，因为他知道说为着神的教会，为着神的百姓，为着这个我是自我放纵，我是自我牺牲。你知道当一个人有牺牲，有一个寻道者的味道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不知道那个内分泌不知道是不是特别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种很有一种的感觉，很平安的感觉。所以自自然然呢，它里面就没有感觉了。那不光这样，这个一路走来走去啊，都没有碰到难处的。你知道有的时候啊，如果你做了一篇违反神的事，里面已经七上八下了，像吃死老鼠一样啊。但你没有不像一出去绊了一跤啊，你说你糟糕了，这个算倒霉，神对付你了。或者再开车开一半，那个气胎漏，这个车胎漏气了，你说这个带我不能往前去了。但那一次很奇怪，那个环境特别顺利。那一次啊，约伯啊，一路上非常顺利。如果到了约伯找不到船，那不是没有事情了吗？这个船呢，三年才来回一次的。所以你们算算可能率，你们带着懂得数学的，你们算算可能率，要多少可能率？刚刚好约伯赶到那里，忽然有一只船等在那里，所以他一看见那个船，他就是哈利路亚，感谢主啊！
这下子总算是给我逮到了了，现在我可以离开耶和华的面，这是第一。第二呢，如果他两袋空空的话呢，他也不能去，对不对？你们不要忘记了，所有到西班牙去的都是富翁啊，因为他们都是带什么象牙了，带金子的，带这些去。那么他说他就给了船价，我们要问说约拿的钱从哪里来的？所以在约拿的感觉里，这个钱完全是神预备的。如果神没有预备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一笔钱？怎么可能会？所以一面看，一面碰到船，一面又给了船价，他不管他所有的钱，刚好能付好船价。所以你看，这一切证明一定是神的主意，神的旨意。那么再等一等呢？他看见这一切都预备好了。所以弟兄姊妹，当他看见环境所有都顺利的时候，他就说服他自己。就自我催眠，你看见这些证明说，我虽然这样做是不对，但是我为着最高的一个目标，一个非常荣耀，一个环境上都没有拦住我，所以这个一定是对的。你知道许多神的儿女们都是这样，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良心就睡觉。就在这个时候，如果神爱我们的话，他一定要兴起一阵暴风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里说出神的人来，你想想看，当约伯拿真的这样做的时候，神能不能借着一阵暴风就解决了约拿这边？约拿的故事可以停在第一章的，不需要写到第四章。但是那个故事一直写到第四章，证明说神没有放弃约拿。那一阵的风对约拿不是苦待，那是忧待。要把约拿那个沉睡的良心唤醒过来。今天神的教会是不是也像约拿一样，当似乎外邦人都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却是沉睡？所以求主用这些话来勉励我们。你可以看见一个人跟随主，特别侍奉主多年的一个侍奉主的一个人的心态，而那个心态是用大的来说，是在神的工作上，神的仆人上。用小的来说，我们每天都发生类似这样的事。我不愿意点出那些事情，我想你我都知道。弟兄姊妹，就在这样的光景底下，你发现约拿神族的约拿刚好是描写我们的情形。所以我们真是感谢主，我们今天的时间没有了，但是我们明天要继续，而且我们要接受它。我们要如果有了这些很重要的明白以后，领会了以后，我们再来看约拿书，我想也许约拿书会不一样。让我们继续祷告。